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世界充满混乱与迷失的时候，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感谢你在基督里，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不再是旧造的人，乃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今天，当我们学习新的一讲"我是谁"的时候，求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不只是明白一些道理，而是真实经历生命的更新。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本是软弱有限的人，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称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使我们越来越像你，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愿今天的聚会有你的同在，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想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了，我再把调整一下，把灯光打开。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讲座啊。今天呢是第三讲啊，那我们呢是这一个实讲的一个系列，是跟进我们之前有一个科学与信仰的这个实讲的讲座。那这个是我们晋升到一步，就是已经信了主，或者是你信主很多时间，但是呢对基要真理还不是很了解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特设了这样一个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讲纲大概分为这样以下的这几个部分。我们先会有一个引言啊，回顾一下前面两讲的内容，因为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加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专题啊。这个今天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这个试讲的内容，第三讲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后面呢？我们从这个神的形象塑造开始啊，人的根本的尊严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不是在于你自己的这一个有多少能力啊、学位啊，而是因为神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然后呢，我们会再讲的，被造之后有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啊，这个是讲到人的这个现实性啊，人有的时候有他的黑暗面啊。然后呢，我们再讲到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啊。那今晚的重心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份的一个彻底的更新。然后呢，我们也会，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讲一讲这个身份的危机。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过度追究或者过度质疑啊两个极端当中。那第六，结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的门徒的这个操练，因为我们是要结合门徒的生活，把这个生活也活出来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讲到罪，讲到人论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一个神学课堂当中，我现在在教的一个系统神学课堂当中，其实是需要三讲的内容，而且每一讲呢需要3个小时来讲啊，就加起来将近10个小时的这个课程。但是我们今天是非常浓缩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十讲当中的第一讲呢，我是分享了我自己的门徒之路啊。其实有一个我们都是跟随主耶稣，但是呢，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 mentor 啊，就是信仰上的这个同行的人，信仰上的领路的人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自己做什么，也继续的能够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先在主里的人，哎，他是怎样带领我们的啊。那第二讲的时候呢，我是分享了这个神论当中的三一神论就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有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呢在 第二讲的时候讲了这个三一真神啊，认识三一神论啊，那讲到神的信实、全知、慈爱啊，无所不在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转过来问一个同样是非常根本的问题，但是呢，会落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这位神是这么真实的、这么伟大的，那么在神的眼中，我是谁？好，我们是这样来看啊。只有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窑匠跟这个瓦器的比喻当中啊，这个瓦器其实是被那个窑匠所造的，是窑匠把它掏出来。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是谁的问题呢，其实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啊。所以，当我们来讨论我是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人论的问题啊。这个系统神学里面有三一神论，有基督论，有罪论，哎，其实也有一个人论啊。因为呢，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其实是受到我对神的认识的影响。奥古斯丁是第五世纪一个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也影响到整个教会历史，也影响到不单单是基督新教，照样是这个天主教，照样是东正教。他的一本名著《忏悔录》里面，在《忏悔录》的开篇里面，他说：“主啊，让我认识你，同时也认识我自己。”所以你会发现，认识神跟认识自己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后来的这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文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其实帮助这个认识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就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个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啊。那，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小的这个测验啊，你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如果你是过度罪疚的话，你可以在聊天室打个一啊；如果你是过度自义的话，你可以打个二啊。那不知道有没有两者都有的，那你可以打个三啊。我可以看一下看啊。现在我们人不多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稍微有一点互动啊。如果你是在对自己的认识上，你觉得自己很多时候经常有罪疚的话，那你打个一啊。如果你很多时候有自义啊，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打个二哈。如果两者都有，那就三啊。我看看啊，到目前为止还是打一的比较多啊，哎，三的也不少啊，这个，但是没有呢，打二嘛。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华人信徒的这个层面上来讨论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卡在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过度的罪疚感，就是我好像这么差，神怎么可能用我呢？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要给人这个。哎，有这个上受洗的课程，有点像我们基要真理啊。有的时候，有些教会是用来作为这个受洗前的培训的。这个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哎，我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到受洗，我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圣经，我现在还没有到受洗的时候。”这是一种这个过度的有些罪疚感啊。那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呢？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讲到罪的时候，哎，那个人就会生气。我这样的人，我有什么罪啊？你让我认罪，对吧？那这也是华人当中很明显的另外一个极端啊，就觉得自己很自义，我又没有犯什么法律的问题啊，我还蛮不错的啊，这种身份呢，建立在表现之上，但是当他软弱下来的时候，就会崩溃。深圳我当时在香港去到深圳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我们这个小组里的一位姐妹。她的父亲呢，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个老共产党员。然后呢，后来也是大概自己做企业做得不错身体也非常壮所以呢，之前。那个我们那个基督徒朋友给他传，给他父亲传福音，怎么说都不信，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然后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是牧师身份嘛，又是他第一次接触朋友，去看他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觉得非常的懊恼，觉得自己以前挑多少几200斤，这个多么的壮啊，身体160斤。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可能不到100斤，生了癌症，等等等等，怎么跟他讲？他一直在讲自己以前是多么的这个，行为端正啊，这身体强壮啊， 啊，全部靠自己。但是当我最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有份礼物啊，是永生的啊，福音的礼物啊，这份礼物你愿不愿意接受啊？这个接受这份礼物，你要认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啊，我就问他，你要不要选择来相信耶稣，得到这个永生福分？他想了想，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愿意接受啊。”其实，我们人呢，有的时候真的，如果不认识主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落在这两种的极端处境当中，要么觉得自己很不错啊，不需要其他的这个任何的拯救；还有一种呢，就过于的罪疚感啊，过于自卑感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根基。就当我们讲到人的时候，其实圣经在创世纪的1章26、27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啊。这是整本圣经关于人的第一句话，其实也是最根本的一句话。在认识我是谁之前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这个人啊，从哪里来？我不是偶然的进化，我不是宇宙的噪音，也不是命运的玩物，我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拉丁文，这个 imago dei 啊，这个是拉丁文啊。这个拉丁文要告诉你意思就是，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imago dei 啊，应该是 imago dei。那这里呢有三个层面来理解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结构性，结构性是指这个神赋予人理性、道德意识跟自由意志、创造力。那这些呢是动物所没有的。我能够思考对与错，我能够创作，我能够选择，我能够爱，这些是神的形象的反应。大家现在也都比较会接触 AI 啊，你也可以做个对比，这些动物没有的东西，这些 AI 有没有？AI 也没有这些啊。这种我能够爱是这个 AI 能不能爱啊？我能够创作啊，当然 AI 可能有部分或者它是其实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创作啊。那是本质上有所不同啊。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这里讲到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三位一体就是一个关系。这个是我们上一讲的时候讲到的，所以人被造也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这里讲到乃是造男造女啊，所以这里也是讲到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对关系的渴望，我们对爱跟被认识的渴望，我们对这一个这个群体的这个渴望啊，这个其实也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啊。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神造人，人是被委以这个管理全地的文化的使命啊。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看到，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福音的使命，你们要去啊，往普天之下，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也是一个使命啊。所以呢，通过这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里带出三个方面的意义啊。一个是结构性的相似啊，神有这个慈爱的属性，人也有这方面的属性；神有圣洁的属性，人也应该活出圣洁的属性。第二是指关系性的一个相似，第三是指人被造有这个使命的这个托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请你想一想，你上次感受到自己是被神的形象造的是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某一个时刻特别的感受到自己是被神的形象，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一个尊贵的位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个 imago dei 啊，对，就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对我们今天的华人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到右边的这张图，就是关于这一个这个陶匠啊，跟这个瓦器的这个好像这个在捏这些这个瓦器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啊，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人的价值其实不要陷在华人的文化当中，被这个那些文化习俗所绑定。华人的文化当中，往往是以你的成就、学历、 事业啊，在湾区也是一样。我看到有些团队是清华帮的，另外一些是北大的，还有一些是某某某名校的。相比之下，有些人普通大学的，似乎在这个群体关系当中，好像要低一等啊。那还有呢，有的人是家族，对吧？那你是哪个家族的？还有呢，是关系等等啊。大家会发现这个 Imago Dei 这个神的形象被造这个告诉我们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就是你的价值，人的价值，在你做任何事、取得任何成就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读了名校，不是因为你。这个赚多少钱，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服侍，或者不是因为你的孩子多出色，而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价值呢，是在神创造你的那一刻已经印在你的身上，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的失败可以把它从你身上夺去即便是我们后来这个坠入了世界，人堕落了，其实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还是有的，当然不是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被扭曲了的形象创世纪第9章第6节讲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第九章当然是在坠入了世界之后，但是这里还是讲到这个人的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以还是有神的形象在。雅各书的3章第9节，圣经讲到，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说明这个人虽然是因为犯罪堕落了，但是神的形象还是有的，尽管是被扭曲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做好事的。也或者是做过坏事的，他仍然是带着神的这个形象的印记，这是人的尊严，是不可被剥夺的这也是哲学上来讲，人是目的，不应该被当作是手段。你对待任何一个人，不是说要通过他达到你的其他的这个目的这个是我们特别要留意到的地方，而是要什么？而是要把它当做目，呃，而是要把它当做目的，不应该把对方当做手。段我们的屏幕上有滑掉，有没有同工可以帮我把它那个修正一下橡皮擦可能要擦掉一些东西，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工具，或者大家包涵一下上面，有不小心跟别人划了一下，要怎么样能够消除掉呢？看看聊天室里面，OK，我们请童工吧。这个我们的童工要帮下忙这个我们的白板上好像有人不小心画了东西，要帮他擦掉一下。
可以 disable 掉那
Disable。
个，不让那个attendee 来滑白板，好像有这个功能。
对，但是我
倒
先
是目
等。
前不影响，对，
请 co-host，请 co-host 的使用橡皮
苏
擦
冰
的
跟
功能。
Sunny，对，苏
所以可
冰
以
跟
操作一
Sunny。
下。苏冰跟三牛，我看再加一个，再加，我请那个奇兰师母帮我们来操作一下。那奇兰师母有在不在？
我在，可我不知道怎么弄。我记
我
得
记
从
得从
前
前
见到
见到
过，
过，
对，
对，
有个
有个
禁止
禁
用
止
橡
用
皮
橡皮
擦
擦
的
的
那
那
个
个
功
功
能，
能，
就
就
禁
禁
止
止
滑
滑
的
的
功能，白
白
板
板
的
的
功
功
能。
能。找找看看。
我找到一个 eraser，
可
但
以
是擦不
找
掉
到
嘛。
Eliser，可以了。好。OK，我们继续那我要把这个下。 好，所以呢，我们做个小结啊，这个我们讲到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不因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不因你的血缘不同，不因你的这一个家族不同而有改变啊。每个人在这一个地位、价值、身份上，都是因为是被神所造的，按着形象所造的，我们有这个尊贵的地位，并且呢，尽管坠入世界之后，这个人的。神的形象受了影响，但是神的影响仍然是在的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我们刚才带出的一个信息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我们前面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现实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少人，其实人性里面还是有不少黑暗的地方啊。为什么我知道是对的？哎，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去做，知道那些错的事情，有的时候偏偏去做，就像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他说我想做的善不去做，不想做的恶倒去行啊。我想信了多少年之后，我们自己可能心里也有这样一个挣扎。那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要真实面对的问题，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这样讲的，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保罗写这段话呢，他已经是一个信主多年，而且呢建立许多教会的使徒所以这个不是说是粗心的人才有的挣扎，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啊，他对自己的内心一个诚实的这个照镜子的话，就可以看到。人的内心是有这样的挣扎在里面啊，所以呢，有这个罪的这个现实啊。那为什么会有罪入到我们里面啊？那这个就关于这个人犯罪堕落啊。这个呢是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啊。第三章呢就讲到了人的历史的最大的转折点，亚当和夏娃呢选择了以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神的命令来执行啊。亚当夏娃是以自己认为的这个对的标准来取代了神的权威所以呢，神在创世纪这个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吃的日子啊，吃的日子什么，就必定死啊。这个死并不是说肉体的死，这死是指着灵性与神隔绝了啊。那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也就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这个根本性的方向其实转变了，转变了什么呢？就是人
哎
不再
呀，
以神为中
妈
心
耶！
啊。我看我们需要有同工帮一下忙啊，这个有啊。
你加一下我是童工吧？
好，可以吗？OK，好。我刚才讲到哪里？讲到这个人的这个堕落啊，这个，我想每个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这个体会。当人堕落之后呢，我们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不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在神学上呢，就称之为这个弯曲向内奥古斯丁描述，就是人的灵魂呢向内卷曲，不再是朝向神，而是朝向自己。那么这个堕落呢，就带来了四重的这个。破坏，第一层的破坏呢，是跟神的关系的破坏。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人犯罪之后，亚当跟夏娃就躲避神也就是说，他们天然的在神面前感到了羞耻，感到了不安，想要隐藏第二呢，是跟自己关系的破裂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眼睛明亮了，明亮了什么呢？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自身肉体就有羞耻感进入那之前他们是没有这个羞耻感那第三是跟他人关系的破坏。我们知道这个夏娃这个吃了禁果之后，然后又给亚当吃亚当后来神问的时候，亚当就推脱是你造的那个女人给我的这个食物所以罪进入之后呢，人与人之间就开始有了防卫。开始有了指责跟操控那第四呢，也是跟创造的关系的破裂圣经讲到地 要受咒诅，劳苦就成了负担啊，人与环境的关系也失去了这个和谐啊。所以呢，罪的本质啊，这个不单单是做了一件错事，做了一件坏事啊。其实，圣经对罪的理解啊，远比我们华人文化当中更深刻。华人文化当中觉得罪好像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它的根本含义就是自我为中心，取代神的位置。哎，就像是好像射箭一样，本来应该往靶心射的，哎，但是我们是偏了这个位置啊。所以呢，这个罪可以是骄傲，也可以是绝望啊，两个方面都是罪。可以是放纵，也可以是这种宗教表演啊，假冒伪善，这也是罪；可以是公开的犯罪啊，但是也可以是内心的控制欲或者嫉妒啊。圣经主耶稣说：“你们恨人的就是杀人啊，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啊。”那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信了主之后仍然会有挣扎啊，因为罪不单单是行为问题，而是本性的问题啊。这个罪的残余啊，有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肉体，讲到老我，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仍然在我们的信徒里面有这个影响。所以呢，有句话说，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啊，不是说拿到一张门票了，不是说已经是到了这个到了终点了，而是说刚好是成圣的开始，称义之后就是成圣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啊，罪在我们里面的影响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并不是说信就没用了，而是说呢，救恩是真实的，而这个成圣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啊，不是一下子你就完全圣洁了。成圣呢是一个过程，所以呢，对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你信了多年，你仍然在某些地方在那里反复挣扎，不是你出问题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其实连使徒保罗，连这个彼得，不都也是这个情况吗？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有挣扎，而是在于我面对挣扎的方式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是逃避神，还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是用表现来遮盖，还是带着真实来到施恩座前？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非常要这个认真来对的啊，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真实状态，愿意赤裸敞开，这个是我们这个神来赦罪的我们应该要做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呢，就指的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身份啊。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17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如果你只学一句话，一个重点，那你就记住这一个重点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个新造的人呢，不是指改过自新的人，也不是指努力变好的人。这里的新造的人啊，是一个 totally 的。是一个全新的人，有首诗歌就是全新的你，好像就是这样一首诗歌，也是赞美之泉的一个诗歌啊。那这里要讲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过就代表已经是过去了，表示一个已经发生、已经完全的这个事实啊，不是说将来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努力赚来的，也不是你的感受来决定的。不是你有的时候觉得好一点，有的时候觉得差一点，而是在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立了这个根基，以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根基上了，在这个平台上，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啊。所以呢，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这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啊。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2节啊。这里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女，不是靠着表现赢得关系，而是因信而生的这个身份啊。神对我们的这个爱，就是父亲、父母对儿女的爱一样，是无条件，是完全的。 给予的这个爱啊。然后以弗所书的一章第四节讲到，这个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就拣选了你们啊，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我们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们做了什么呢？没有做什么可夸的啊。但是呢，神已经拣选我们啊。第三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啊，是按着他丰富的恩典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所以我们不再是欠债的啊，因为基督已经帮我们完全的还清了，我们是被救赎的。第四呢，约翰福音的第15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啊，朋友跟仆人有什么不一样？啊，约翰福音第15章告诉我们说，朋友是知道朋友的心思的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认定自己也是主耶稣的这个朋友的身份的话，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这些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还有呢？加勒太书的第2章的20节。我觉得也是一段非常好的圣经啊！我以前也很喜欢这节圣经啊，这个我们值得把它背下来啊。加勒太书第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新身份的这个表达。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有3个层次啊，一个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是以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过去的我是靠着表现来定义的我。过去的我可能很看重别人眼里怎么样来看我，但是呢，这一个老我已经在基督里死了啊，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宣告，这是指我们的老我已经跟耶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啊，那第二句是这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这里告诉我们的中心，生命的中心已经转移了，不再是我的成就、我的面子、我的计划，而是基督啊。然后再看第三个层面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啊，这一个呢，不是说消灭个性。而是指着生命的重新的定向，我的个性、才能、处境，都可以成为基督在我身上工作的管道啊！基督啊，借我的这个啊生命来彰显出来，让人家看见我的生命，就看到啊基督的这个荣美啊，成为主的这个见证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呢，不是建立在我是什么样人上面，我自己的感觉。别人怎么样看我，而是建立在基督在我里面啊这个事实之上，好像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慢慢慢慢的长大，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关系啊。好，那这里呢，我们也顺便要讲一下这身份跟感受的这个区别啊。这是今天晚上我想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新身份已经确定了，我们说是一个新造的我。在基督里，一切都已经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好像感觉不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啊，其实答案呢非常重要，就是身份是事实，因为是基于圣经的话语。但是呢，感受呢是经历，两者呢可以可能有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同步啊。啊，就像是一个公民的身份，有的人呢拿到了美国的国籍，但是身份的确立呢，他可能会不同步，他当天心情很差，他或者是更多的觉得自己的那个华人的身份或者中国人的那个乡土乡情更浓等等，但是如果他宣誓了，那他可能就是个美国的公民啊。那我想呢，我们的这个天国身份也是一样。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就是天国子民身份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仍然经历这些世界上的这种困难的事情，或者呢，这个信仰上的挣扎的事情，或者呢，天路上的这种跑步的时候 这个腿脚疲乏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份已经在那里了，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前面讲的是按照上帝形象找的，后面讲的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过来，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不是随着我们的感受会改变的。如果我们的身份是基于我们的能力的话，那有可能，就像我刚前面举的那个深圳的那个这个老党员，他以前觉得身体很强壮，以前觉得自己道德很高尚等等，但是到了那个绝症面前，他终于承认自己没办法靠着他自己的身体的强壮，没办法靠着他自己的以前的或者积累的战功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如果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感受身上，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改变啊。只有当我们把这一个身份的落脚点放到了神的话语上面，放到了耶稣基督的应许里面，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确定我们的身份，而不是基于我们的这个感受啊。所以这个我想也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啊。那事实当中呢，我们就像我们开头做的一个小问答一样啊，我们还是会有这种的这一个身份的常见的这一个影响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把身份建立在自己的失败上自己想要有个目标，但是经常达不到所以呢，有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过度的罪疚感。这个症状是什么呢？就一旦犯罪软弱，就感到我完了，神可能不再用我了啊！属灵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可能不敢去祷告了，不敢去教会了。我以前有段时间，这个因为出差的原因，是在这个我老家是杭州，后来在上海那边，这个我做铁路方面工作啊，经常出差在外面。以前我老家的教会呢，这个你只要某个礼拜。因为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某个礼拜不去的话，他一定要来问问你，哎，你是有什么情况？为什么那个礼拜没有来教会？那后来我因为去上海工作原因，就经常出差，好像他们这个问我的时候，我就有借口的出差啊等等。但是我就自己就知道，有的时候跟神这个偏离又跟神远了，所以跟神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更加让你好像。哎，不好意思去教会啊，他们要来问你啊，等等，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很真实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把我们做的事情，把我们的表现等同于我是谁，这个就混淆了行为跟身份啊。当然，这也可能是某一种隐性的骄傲，就觉得我必须要达到某一个标准，否则我不配这个身份，否则我不配。被神来爱啊！那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若不认我们的罪，神便是自欺啊！这个这个便是自欺。我忘记，下次记不得很清楚。”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呢，我们也有一个操练啊。当我们感到有这种极度的罪疚感的时候呢，不是逃避神，而是更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赦免啊。那第二个身份的这个危机呢，是建立在我的表现上啊。就是过度的质疑啊，有的时候有些人在教会里很明显啊，有些人服侍多少，奉献多少，灵命多好，来衡量自己的属灵价值啊。然后呢，遇到批评的时候呢，就会极度的这个过度的这个防卫，好像感觉受到威胁了啊，威胁了他的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啊，对别人呢可能缺乏恩典，在国内的时候啊，经常有一种这个我们说叫做极端改革中啊， 改革宗本身的神学我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呢，前些年在我想大概10多年前吧，开始10、20年前，这个在中国大陆刚开始这个改革宗的时候，有一类特别强调的，然后又比较走极端的改革宗，他经常会拿着他们的这个真理啊，打引号的真理啊，然后到处去讲。这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这个教会问题，那个教会问题，好像只有他们是掌握真理的啊。那这个，我想可能就是这里有过度的这个质疑啊，就是把自己做的事情等同于自己是谁啊。和第一种错误呢，其实也是同一个根源啊。那本质上呢，都是想要以工作换恩，想要以这工作来得到这个工价啊。那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因着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因着神的恩典能够来服侍神啊。所以，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好，感谢主。我们最后讲一个结语啊，结语呢是我们要把生活身份活出来。在诗篇139篇里面告诉我们，是圣经的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覆盖我覆庇我。我感谢你，因我所受造的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啊。那这个诗人大卫在这里呢，不是在评估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在数算自己的成就啊。我们又有这个划线啊，这可能要小心一点。哎呀，你等了，怎么样操作呢？
只能电脑上，把它弄走。对，我在手机上还不行。
我好像同时做2件事情，我就会
已
这
经
个，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对，
现在没有了。
我现在把它擦掉了，对
回头，对，
，OK，
回头可能要先设置一下，就是禁止参加的人使用那个拜拜。
拜拜，OK，好，谢谢，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一个呢，就是今天的课程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无可剥夺的尊严。不管你的成就高低，不管你的这个能力深浅，也不管你是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这个是无可剥夺的尊严，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第二个层次呢，我们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是有着真实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本质上还是会有偶尔被罪所胜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有这个犯罪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救恩，而不是表现出来的信仰。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基于神的应许，基于神的话语。不是因为感受，也不是努力的目标，而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礼物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只要你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门徒，那你就有这一个礼物，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表现来证明我们值不值得被爱。你已经爱了，我们也不需要用忧伤。软弱否定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个已经给我们的身份，然后呢，把它活出来这个是希望对大家的这个呼吁好，我们的下讲我们做一个预告，我们下讲呢会讲的第四讲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特别讲座。我们十讲当中的第四讲是讲到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或者基督为我做了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基督论的这个初探基督论呢， 在系统程序里面，其实也是要讲这个4次啊，每次3个小时，所以加起来其实12个小时啊。那我们这次我们都是浓缩版啊。那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三一神论啊，今天我们讲的是人论啊。那我们下一讲就会讲到基督论的这个初谈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神学的一个核心啊。好，我想信息基本上就讲到这里啊。我这里有几个门徒操练的建议啊。我想我们不知道大家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照照镜子啊？洗漱的时候可能会照一下镜子。我想下一次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里的那个自己，你跟他提醒一下，你是蒙爱的这个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记录今天什么事情最容易让你忘记这个身份，或者今天有哪些地方可以肯定一下，我们是神所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是新造的人啊。当然，我们每周也可以有一个身份的一个回顾啊。我们的身份到底是建立在哪里？有没有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是逃避呢，还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我们呢，再有一个宣告，宣告我们是新造的人啊。尽管我的感受很差，我有一段时间表现不好，但是我们要相信主讲的话多过相信自己的感受啊。好，我想大概我分享就到这里啊。我其实也设计了一个小组讨论啊，但是我们就看大家啊，先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应啊，然后我们看看要不要分组啊。大家前面有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啊，这个两种的这个身份状态啊，一种是过度的罪疚啊，还有一种是过度的质疑啊。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倾向于？我刚才看到是有人选择过度罪疚啊，有没有哪位朋友愿意分享一下？或者你是选择了这个三的啊？哎，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好像啊。奇遇啊，是不是以前的？想要见过啊？哎，熊兰姊妹好。有没有丁姊妹要回应一下？或者我们分组，大家觉得怎样好？我们大概有15到20分钟时间可以一起讨论。
谢谢牧师前面的问题哈，我选的是三，因为觉得一跟二都有，然后我也在回想自己，实际上一跟二的这个比例是在变化的啊，在信主之前也是两样都有，但是就似乎比较极端，就会觉得啊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就会认为。自己挺不错的，挺洋洋得意的哈、啊。然后都是觉得是自己能干，自己努力，那就倾向于是二的那个了。然后，如果是自己没做好的时候，就会有意，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很糟糕哈、啊。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在认识神之后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认为真的是仍然是两样都有。那有一是因为自己知道，圣经读得越多，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越亏欠，然后很多很多地方都没有做好，所以心里面会有那样的亏欠的感觉。但是这个亏欠的时候，也还是有平安。因为我知道神他爱我，是按我的本相来爱我，就是他其实他知道我不是那完美的人，对，但是有时候对自己也还是有恼怒吧，觉得说我怎么又，你看又1、2点钟了，2、3点钟了，夜里我还没睡觉，明天早上又起不来了，又怎么样子？或者上床开始读书，然后就又读得停不下来呢，就是总是会，好像这一天就要过去，我好像还没，当做的事都还没做呢，会对自己
有这样子的气恼，但是很感谢主，就是我觉得现在哪怕在责备自己的时候，心里也还是觉得有平安的。那第二呢，就会更多的时候就会是对自己的提醒。有时候听到别人赞扬的时候，就难免会有一点洋洋得意的那个好像觉得自己还挺好的。就是那种状态，当然觉得自己挺好，其实也不是坏事，就是更加的要提醒自己的是，将荣耀归于神吧。这是我的一点反馈和那个分享，谢谢牧师。
谢谢妹妹。哎，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愿意一起来分享？第一个问题或者第二个问题都可以啊，第三个问题也可以啊。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啊。或者大家喜欢，要不要分组呢？分组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彼此的更加认识啊。如果大组里面觉得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分组啊，分组也可以。
我们是不是时间也已经1个小时了？
1个小时了，对，第十五分
对，
钟如果要分组。
是。牧师你自己愿意分析回答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也是，属于三，也就是说会有这个，有的时候会有罪疚，有的时候又好像洋洋自得啊。那这样的一个表现，我想就有的时候是，会因为自己的表现好或者不好，影响自己对身份的认识。那今天我们这个讲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这个表现、行为啊，其实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啊。其实真正的确定我们的身份的，是因为我们是首先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按着神的形象造是先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不做些什么，就已经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基于这一个创世之前的或者说不说创世之前。创造或者我们出生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创作啊，已经定下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以前有的人可能过于这个罪疚的人，特别是对于过于罪疚的人其实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告诉我们那些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把你现在。这个捆绑住啊，所以我自己也是第三种类型，所以我想今天的讨论的内容对我也是很有帮助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按照表现来评估自己，也按照表现来评价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要对待朋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哎，这个朋友，其实我们要从他身上。看到是有神的形象在的，尽管在他身上，神的形象也被扭曲了，但是还是有神的形象。再者的话呢，如果他是个基督徒，是个新造的人我们要以新的眼光去看。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吧，有一个人报读神学那其中，我所了解到那个神学院的院长说，以前了解过这个人。对他的录取或怎么样，要多考虑一下这个要多审核一下，因为他以前的印象似乎觉得这位朋友来报读神学有其他的目的那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人论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对方的人可能已经改变了呀，这个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对不对？以前或许让对方有一些不好的印象，但现在是新造的人。要以新的眼光来看。第二个方面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从这个本身他来读神学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我们 避免用一些的动机去做一些评判。我觉得首先来看这个事情，他来读神学本身就是个好事情啊。大家
我
有
也
没
是，
有？
对，我也回应一下牧师刚刚讲的。我觉得，信主之后自己最大的一个转变，从刚刚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讲，可能就是我对别人怎么看我，不再像以前那么介意了。因为现在觉得，我所做的是要讨神的喜悦的。然后我做的事，哪怕别人冤枉了我，或者是来贬低我，或者是来攻击我，怎么样子的时候，好像心里面都是以前有时候会特别的委屈、生气包括在家庭中，如果贝先生讲有什么不好，没做好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对，以前就会有很大的委屈等下来，现在好像就好像好了很多哎，因为会知道不管世人哪怕我们的亲人对我们他们的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不管是家里最亲的亲人也好，伴侣也好，我自己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所以哪怕家人说了不顺耳的话，我知道我的神是靠得住的。然后也因为看见自己身上的那个罪，所以对于其他的人，他说出来的可能不是让我感觉好像那个以前会特别痛苦、伤心的话，现在好像就好了很多。我也谢谢 KK 写在留言区里面那个《约翰一书》1:8，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
真理不
心
在
里
我们。
了。对，那刚刚也是牧师也在说这个，所以其实要先认自己的罪，这样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或者我认为是罪的时候，那我其实也没比他好多少，只是我没看见我自己而已。那我的神他是按照我的本相来爱我的所以就算眼前这个人他说我不好，那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是我感觉上自己这几年信主之后的一些变化。我还蛮很感恩为这个，对，所以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力就会少了很多了呀。
谢谢美美。我想刚好也是第二个问题啊，生命当中最容易威胁你的身份感是什么？这个你是通常怎么回应啊？逃避、防卫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防卫啊，或者是靠近神。刚才美美的例子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身份感啊，身份感以前的话会觉得被威胁的时候，要么是逃避，要么是防卫啊。但是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来靠近神啊。其实我自己的话呢，其实，在做牧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坦白说，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对牧师的这个形象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不单单是专业的要求啊，更在于这个道德上的要求啊。好像牧师就是一个怎么样呢？这个完全的道德圣洁的一个人啊，但实际上，我想每一个牧师传道人自己的这个挣扎，就像保罗说的啊，不想做的恶倒去行，想要做的善倒不去行，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挣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经历。就是会容易在别人的眼光中怎么看，我可能不大会在意别人眼光中当中怎么看，做父亲应该是怎么样的，做这个丈夫是怎么样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还是有点在意别人眼中怎么看这个牧师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对，我想。 这个也是可能每个人都有一种一个心理的一个身份感的危机的一点。那么，
我有点好奇，那个钟牧师，你对你牧师的这个身份是超过了你对自己是丈夫或者是父亲的身份的这个觉得更重要吗？还是说作为丈夫和父亲觉得安全感足够，认为我觉得我自己还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对牧师这一点就格外的，会更在意一些呢。我还蛮好奇你刚刚讲的这个背后会是怎样哈？如果不方便回答也没关系，
我觉得可以，大家进来敞开来面讲也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是你刚才讲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会比较介意，会比较在意。那个也就是说，哎，大家每个人做父亲，不同的父亲的角色，我觉得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或者自己有自己的这一个状态，怎么样？但在做牧师的时候，坦白的说，我自己对牧师或传道人的这个身份定位，我觉得就是一种很敞开的、真实的，我也可以有这样的确信，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免会有一种的，举个例子来讲吧，这个我们生命跑者团体有的时候鼓励大家这个操练身体嘛，然后有一次有一位跑友啊，也是我们生命跑团里的一个跑友，一位姐妹分享到，她说她那个，以前在她自己的教会里面很难跟牧师去讲这个，或者跟其他弟兄姊妹讲，哎，有的时候可能礼拜天聚会之前在跑步啊，参加跑步的活动啊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自己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本身这个去跑步也是个好事情，如果不影响，主日也应该没关系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说让我这个偶尔一次好像去参加跑步活动还可以，但是第二次的话，哎呀，我真的是还蛮介意别人怎么讲的。这是个真实的例子，我觉得。
我刚刚尤其来问你，是因为最近我在油管上在听你油管上你跑步时候的一些视频，其实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边在跑着还挺快的速度呢。我看你9分、7分、8分，甚至有一次6分多的那个 per mile 的那个 pace 在跑，然后一边。作为一个牧师，本来这样子去跑马拉松就是很罕见了。然后你还一边跑一边在回忆着，不但讲述前面周遭的环境，介绍历史背景，哈，谢谢牧师，我还学了挺多的。然后还在讲，比如说早晨刚刚我们灵修的时候学到的那个《生命记》的哪一章哪一节里面，你还在分享你的一些更多的、更深的看法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独一无二吧。我很难，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中国牧师，我没听说过老美的有没有？我觉得应该也极少。对，但是真的是能够把自己一个热爱跑步的牧师在跑步的时候仍然在。思考着、思想着圣经里的话，然后我觉得是把操练身体更进前，包括跑步途中那个对于迎面遇到的人跟他们的打招呼，人家不理你，你也还是不以为意的说那没关系，下一个人我还是要跟他打招呼，跟他来问候。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所以正好也是你刚刚讲的这一部分，我是想神，找我们每一个人是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我想每一个牧师也一定不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那主牧师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非神特别适用的牧师，我很能够成为你的学生，我很感恩，谢谢。
哎，谢谢妹妹的肯定，也谢谢大家的带导。其实有的时候，对，像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相信神的这个特别的拣选，神的特别的这一个恩典，神的特别的爱的拣选啊。不然的话，哎，其实我到湾区时间也不长，但是我相信，可能在牧师中间有一些时候做一些另类的事情，还是会有一些的。
越
可能
来点
有
勇
些，
气，
对，第二天有去吧，
但是我想我们来参加的人现在越来越多哈，我们每天的灵修，我们油管的订阅数，真的让我惊讶的在成长。咱们从第1、2、3个人到1万人花了1年。到2万人可能就很快了。我昨天看已经是16000了。我觉得这个神是在有给我们很大的与我们在同行哈，神与你在同行呀。谢谢牧师。
谢妹妹，好，
大家别人有什么反馈也有，我觉得也是欢迎一起来讲出来，有感谢就要把它说出来。是我现在经常提醒自己的话，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可能就鼓励到了一个人对。那 KK 在聊天室里，谢谢老师。
我也是很谢谢梅梅把我们想要说的话都说了呀，我觉得很感谢呀。这个我也是很被这个操练身体和操练金钱，然后活出爱这个口号所吸引呀。所以我是我原来是有另外一个领袖是跟这个时间冲突的早晨。呀，所以后来我也就放弃那边，大家全心投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每天有1个半小时的这个灵修，就等于就像初代教会那样哈，就是天天波饼聚会的这种感觉哈，就是一个没有墙的这个教会呀，所以我是非常被吸引呀，我觉得这个就比我们我很喜欢听东西，我一边在。做事一边听东西，actually 我刚刚才从院子里跑回来，我就是很喜欢一边做事一边听东西。但是，我觉得能够像早上这样很专心的来灵修啊，这个跟着进度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对，
呀。
非常喜
我
欢。
是很喜欢这个团体呀，也谢
谢谢。
谢牧师的这个带领哈，我们有线上线下的。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交集，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大家的这个组里面的这个互相学习和相爱呀的这种见证呀，非常感谢牧师呀。
谢谢素锦，谢谢素锦。我想这样的互相鼓励，也是神的礼物，感谢主啊。对，其实我们这一个礼拜五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课程，是大家知道是在很忙的情况之下加上这个课程啊，因为我们想要在以前的这个福音性的课程有个跟进，以及呢对我们的特别是中国那边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一个时间啊的一个学习所以也是蛮不容易的安排的，但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啊？有的时候做牧师看到6点半就是美西时间6点半到了，哎，大家还没有上来，心里还是蛮挂念的，所以人难免会有某些的看大家的回应程度，对自己也会有些影响。所以谢谢大家鼓励啊！所以大家，这个我们其实坦白来说的话，其实真的不在于人多啊，最主要是我们深入啊，大家能够真正的在组里彼此的认识啊，彼此的带导啊，而且像妹妹刚才讲的也像苏静刚才讲，其实讲出来我们就豁然了，就知道了，哎，原来大家都是在一起关心，一起的这个同行啊。
也跟牧师提一个建议哈，对，
好，
最近的那个灵修之后的 PowerPoint 都没有发出
好
来
了，
哈，对对，
对，我们大概都会放到网站上了，对，网站正在更
是
新，好。
是，如果可以，那个，因为我在想有一些国内的弟兄姊妹上不了那个 YouTube 的话哈，他可以来听群里的音频的时候。因为有的 PowerPoint 真的做得很好，里面的话，对，但是我也知道牧师是很忙碌，所以，做不了完美，也没关系哈，想起来就呀，
我也想讲一下这个 PowerPoint。我是一边听，我会一边截屏，然后我会把每天我喜欢的一两节就拿来喂养我们家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胃口比较小，我就把那个我最有感动的，而且最对他们有帮助的，我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拿来分享。呀，所以我觉得非常好，你那个 PowerPoint 对我很有帮助。那这样就不用我自己再去那个挖掘一些东西来跟他们讲。呀，就像今天这个讲的那个，我后来又回去听，因为我是后来最近才加入的，我后来又回去听那个《创世纪》哈，就是讲到身份和这个工作的这个。神的设计方面的哈，我觉得对孩子的这个特别重要哈，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而且工作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特权和一个这种就是设计里面的这个功能哈，就是呀，所以我就因为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正在开始工作的这个时期嘛哈，也是在这个认识他们的这个身份和形象的这个呀，这年轻人嘛哈，都要不断的提醒他们呀，这个呀，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 PowerPoint 设计。
好，
对，
谢
你
谢
是
大
更
家
有
的
动
聆
力
听，
把它发出
对，
来给大家。
听到大家的声音了，
是，
谢谢。好，我想，要么这样
是
吧，
的，
我
是
们，
的，谢谢神。我觉得你们分享特别好，那个，PPT 真的是很好，就是言简意，特别能抓住重点，而且排版的也很好。是的，感谢神，不耽误大家时间，以马丽丽回应一下。
马内利，谢谢雅云，感谢主啊！我想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哈，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加入一些的特别的讲座，有可能我们这个下个礼拜会有一个特别讲座，关于这个新约更新的教会啊，一本很好的一本书，我想会分享一下那本书，同时也分享一下教会观啊，也就是有可能有点的一个调整，好，那我想今天最后我们就一起来记这几节圣经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有几节圣经啊，这个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就领受到你的心里面啊。约翰福音一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身份的确信。我们是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第二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在他的里面，我们被神拣选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啊，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三处是哥林多后书的第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好不好？祷告结束啊！大家有感动都可以一句两句的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你借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凡接待你的，就是这个你的儿女，你就赐给我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向主献上感恩，并且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了新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乃是尊贵的祭司。感谢主，也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圣洁。感谢主的恩典。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感谢你，金妮姐这种牧师今天的讲解，桑尼姊妹的诗歌和祷告，和我们大家的分享，让我们更加的确定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荣耀的身份。请你时常的把这样的提醒放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活得更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要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打开摄像头，我们合个影啊。不愿意，不方便也没关系，你就继续的闭着摄像头啊。那我们记哪一节圣经？大家想记？
你刚刚读的那个三节里面，看牧师节的那一节，
做神的儿女还
对，
是
我觉得这个最好。做
？OK，
神的
好，
儿女是我们的身份。对，
对，
我听那
好，
个西安教会的时候，他就那个金牧师就讲说啊，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国里的格格，神国里的那个就是王子和格
王
格
子
嘛。
啊，
对对，是。
好，那我们就讲约翰福音1章12节，大家跟着我念的时候，就重点在最后啊，做神的儿女啊。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
就
们
是
权柄，做
神的
神
儿
的
女，神的
儿
儿
女。
女，
哦，好，谢谢，感谢主，再
是
见。
好。感觉
嗯，
真
谢谢牧
好，
师，谢谢，哎呀，拜
谢
拜，
谢，谢谢，
好，那周日再见
谢谢，
哈，牧
牧师。